偷眼回望，大汉又在挥手示意，飞刀几步再发，只将前发的刀收去。正在边逃边喊，故意叫苦，说那许多肥羊必要被人抢走。忽听一声长啸，大汉忽然回走，跟着便见那匹白马穿林驶来，晃眼临近，大汉飞身上马，哈哈一笑，便往南山口驰去。所行并非青龙涧山沟一路，再看朱四已精疲力竭，跌到前面树下爬不起来，过去扶起，说这是何人，彼此无冤无仇，为何要杀我们？如非闪避得快，差一眼被那小刀打死。走时那匹马更是奇怪，不用人牵，一喊就来，骑上就走，不知我的羊受伤没有。二妹，你扶四哥回去，我去找羊。龙姑方答，要去都去。天已快黑，留神羊群惊散，你顾不过来，和上次一样丢了羊，爹爹怪你。我们和大汉素不相识，无缘无故，怎会欺人？也许那刀不是想捉我们。朱四早被扶起，喘吁吁说道，对了，此人专和桃园庄的人作对，听说专帮苦人，方才必是恐有误伤，我才未被打中，否则先听五路驴日的说，此人神出鬼没，他那飞刀百发百中，怎会连发好几刀不曾打中？分明我这条命以你二人才的保住，没见我头上斗笠穿了一洞，连头发也斩断了吗？实不相瞒，我是秦庄主派来，他最恨你哥哥，又疑心你是他对头。我虽待你说过多次好话，仍说你弟兄好些可疑，命我仔细考察，连老带小都是一般口气，感你救命之恩，人又极好，才说真话，千万不可向人多口，日后我必尽力为你解救。只要你没有报仇之心，平日练武不是对他，十九没事。羊群如有失闪，改日由我去桃园庄牵来还你。你们只去一个人，省我害怕，以后我为人也要另打主意了。李强只得劝住龙姑，自往前面赶去。群羊恋草，无意走失，本是做作，丢了两只也不相干。带了羊群正往回走，忽听南山口内人声喧哗与嚎叫之声，心方惊疑，龙姑忽然迎来，敲告李强道，朱四果然还有天良，他说许多教士均往南山查探蒙面人的踪迹，这喧哗之声不问胜败，均要由此经过，他们全奉狗子之命对你留意，遇上难免盘问，又受恶气，叫我催你快回。七星子自称人在南山住家，并非真话，方才又曾再次出现，这班狗教师恶奴，休想讨到便宜，莫要败逃回来，半夜吃桃子，挑软的捏，受那狗气。李强越想越对，忙去羊群急走，一会赶上朱四，盘步几句，回顾南山口夕阳掩映中涌出好些人马，神情甚是慌乱。朱四急呼，果然他们被人打败回来，趁他相隔尚远，我们快走，你二人更要藏起，免得他们拿你出气，敌人跟来一同先逃，否则我还迎上他们，看狗老死了也未，如其未死，正好借此待你证明，免得日后又受冤枉。李强含笑点头，先驱羊群藏向附近山凹里面，避开来路，再出眺望，见一二十个教师打手连步带起匆匆走来，十分狼狈，互相议论争吵不已，有的还带了伤，走得并不甚快，看神气，大汉并未追来，狗党似由放羊之处越过山沟，走往官道，太阳已快落山，知道不会由此经过，转告朱四，朱四又叮嘱了两句，忙出赶去。第十八回，森林中的千里驹。二人也个取羊回转，到家天黑，仍装老实，也未往朱家去。次早又装放羊，往青龙涧探看，并送用具。朱四忽然寻来，说狗老重伤未死，只成了一个泥乌龟，因我专怪五路一人，说他不肯行凶，全顺我的话说，不特带你作证，反造了许多假话， 说他二人跟了你一天，实在是个忠厚老实的放羊娃，不足为虑。五路团公害人，已将你打倒，想擒回去献功，硬说是昨夜蒙面大盗，就便霸占你的聘期。我恐此事多生之节，从旁劝阻，因而羞恼成怒，又想杀我，不料只顾言当，正事不办，不去捉那强盗，反被赶来，一死一伤。我又把破斗笠与他们看，说我差一点也送了命。众人都说李三毛如是昨夜蒙面大盗，怎会被他擒住？我们这多的人在南山口内遇上，还被打了一个落花流水，好几个人为飞刀所伤，总算人家手下留情，只将耳朵肩膀刺破一些。后来不敢动手，人家也就开恩臭骂了一顿，捡回飞刀，自往南山深处跑去。听那口音就怪，不像是本地土人。如在近处，那匹怪马怎会无人见过？最奇是又快又灵巧，未定马蹄。大汉对敌，首先跳下，那马立时跑远，已纵好几丈，比飞还快，晃眼不见，可是一喊就来。这等天神一样的强敌，再有多人也非对手。我们不像那几位得宠的教师爷，推说保护庄主，守在家中，却叫我们出来丢人吃亏，实在气他不过。这个乱子绝不在小，我们自知不行，不要拿人的钱，吃人俸禄，还要误人的事。已然议定，回庄实话实说，请庄主快打主意，另约能手。那几位坐在家中吹大气的，大汉有话，这一半年内，只要庄主不再为恶横行，欺压善良，无故绝不登门，只一害人，他就必来拜访。谁不服气，也无需远去避秦岭，只笑到南山口喊上几声，他必到场。千军万马，暂时也只一人对敌，不妨请他们试上一下。朱四哥和狗老都尝过味道，无意虚言等语。我听这等说法，总算把你洗掉，懒得和这般饭桶教师废话，便赶了回来。从今以后，你们最好不要走得太远。我那主人对人只一生疑，怎么也化解不开。以后不知如何，暂时我必为你尽力，小心好了。李强直如未闻，也不道谢，随即辞别上路。朱四见他这样大事声色不动，心中奇怪，暗忖此人不应如此呆法，果然可疑，莫非果如庄主所料不差，真是一个强敌，否则就难得不开口，女的怎也声色不动。悄悄眼将过去一听，龙姑似说，无缘无故怎会恨你。李强笑答，智都把我喊去，我背后又没有骂过他，怎么也说得清，不做亏心害人的事，我才不怕人呢。你看方才那姓武的要害朱四哥，报应多快。朱四不知二人耳灵，早听出身后有人，语带双关，闻言想起救恩，我废死人，父子前后送命，就算他是仇敌也该帮他，探听坐实。自言自语道，我这人有恩必报，绝无他意，放心好了。李强装未听见，仍往前走。因料昨日那些教师回去，土豪父子一听那等说法，暂时不会再派人来骚扰，何况又有朱四化解。不过老贼十分机智，日后难料，正好趁此时机把青龙剑四人安排停当，就便看蒙面怪侠能否见到所赠的马，就不如他所乘，也是良驹，受人恩惠已多，为了公众救人之事，只得承受，一切均等将来见面再说。李强主意打定，走人僻路小径，力驱羊群加速前进，绕出山沟，到了羊洞，匆匆把羊关好，拿了采药刀铲，刚走出洞，便听马嘶，过去一看，竟是两匹大马，内中一匹和蒙面人所称身量毛色无不一样，另一匹是个黑白二色的花马，形态分外威猛，正在昂首交嗣，声震林野，脚上均未定有蹄铁，神俊非常。李强方想，昨夜曾到了敌人三匹快马，均是良驹，如何不用？也许此马比较灵巧，故意相赠。龙姑忽然发现虎皮马鞍之下 好似塞有一包东西，绑得甚紧。二马一面怒嘶，不时回头，虎朝鞍上用嘴连拱，似颇情急，心中奇怪，知道这类野马心灵性烈，初见生人未必肯服，正要过去试上一下，忽又发现树枝上挂着一个小口袋，离马甚高，取下一看，内里装着两株上开黄花的野草，每朵花上结有一粒红豆。正去一边观看，忽听身后二马怒鸣，树枝呀呀乱响，也未理会。袋中还有一张纸帖，上写：此马乃必秦岭山中特产，马与猛兽交合而生，灵慧多力，善知主人心意，已经驯服，时刻听人号令，指点来去。日子久了，如能细心训练，并通人言。但是此马登山越岭如履平地，更具长力，凶猛非常，山中所产无多，像这两匹和赠马人所乘，更是一种龙驹，难得遇到。出生第一年最是娇嫩，容易死亡。两年后，经过主人加以爱护，常采本山所产奇草喂养，筋骨虽然坚强，骑行如飞，仍难活过四岁以上。马性最灵，也知自己寿命不长，须服南山顶上一种灵药一草，寻道与他服下，不特比别的马还要瘦长，由此体力日渐，至死不衰。否则过了四岁，精血太旺，突然肥壮，破腹裂体而死。死前周身发颤，日夜嚎叫悲鸣，苦痛异常。那草名为利龙珠，马也认得，知是他的恩物，遇上必不放过。人如采来与他吃了，便感恩入骨，终身相随，永不离去，一切尽如人意，心性也更灵巧。吾如草产南山绝顶，终年云雾封锁，人不能上，产量更少。到了马死以前，主人不忍见他惨痛，多半先行杀死，马也甘心被杀，毫不倔强。事前满山乱跑，自寻医病灵药，日夜不归，乃至无望，周身胀得难受，才跑回来哀鸣暴跳。一见主人拿刀走来，立时安静卧倒，眼中流泪，引颈求死，惨不忍睹。这两匹马因到年限，已在满山乱跑，寻药未得，只为到那病重惨痛之时，极易致熟。且喜目前同时寻到几株离龙珠，从来未有的事，银刚开花，果还未熟，恐马发现偷吃了去，效力不大，费了好些事，连根带土掘来，一只引处，今早方时采下，先悬树上，再把两马各喂上一片草叶，牵来此地。看完纸条，可各认准一匹，随便给马取个名字，换上两声，走上前去喂完。马鞍下面的马料取出，也是各种药草配合制成，一同与马吃下，再喊几声马名，令其自去。那马始而依恋不走，待上一会，方是兴发，飞驰而去。事前可将马缰连鞍解下，不必管它。这一去，至少要在山野中飞驰上一日夜，登高一看，便知此马如何威猛神速。十来丈宽的山沟，一跃即过。在此期间，休说寻常野兽，便与虎豹、野飞骑敌、豺狼等小兽，更不必说，一踢就死。第二日早起，可来原处等他，或立崖坡明显之处，此马自会寻来，由此便感主人恩义，略加训练，无不如意。二人看完大喜，忽听马嘶越急，马蹄踏地之声宛如擂鼓，回头一看，不禁大惊，原来两马已然壮泪疯狂，双目通红，正在怒吼强挣，纵跃不已。马缰已快挣断，系马的树随同跳跃强挣之势，不住乱晃，马口已勒出了血，看去猛恶已极。二人见两马凶惊怒突，注定自己手上药草，大有情急拼命之势，事先看过纸条，得知底细，匆促间不暇寻思，略微商量，两马一名大白，一名二花，各喊了两声，分持药草走近前去。 刚将手中药草朝前一伸，两马立时欢笑了两声，安静下来。二人因纸条上有血胀裂体之言，见马性发如狂，恐其万一死伤，又大猛恶，难于制服。没料到能知人意，忽然驯善起来。龙姑刚想起把马分开在位，李强手戟伸出，所谓是一匹白马。马见主人喂他，低头来咬，细细嚼吃，两眼望着李强，泪如涌泉。龙姑只得喂那花马，口唤马名。两马都是一样，吃得甚细。先把花朵、莲花、心、红豆挨次细嚼，咽了下去，再吃整株草叶。